在这里看到大家真的是很把戏，大家有这么一份心，像我知道大家有一份很渴望，法上的渴望，我非常能感受。你看老菩萨一进来，我非常非常能体会，能了解。那有一种是相知的那个心，修行人跟修行人之间呢、不用言语就能相知，不用言语的。为什么呢？是一个真诚的心，那个是真心，不是世心。我们的世心的作用啊，是没完没了，永远不停息的。那世心呢，不能相信，不能自我相信，自己不能信自己的世心。那真正练习的过程之后，把你真心体现的时候，你真心发露的时候，你跟任何人接触就是一个真心的相应，相应。那个感知，那种互相的感知，不是用言语说的。我也没什么东西好奉献给大家的，但是呢，只有一个讲一个经验、心得和见地啊。见地至于说，见地怎么说叫做正知见地呢？一下子两个字说不好说，但是呢，如果你我听到大家或者是说有什么言语说出来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能给大家来分辨一下、分析一下，原因在哪呢？因为我毕竟大藏法住了很多年，看到、听到、学到的不少，至少呢，经验还是有一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如此而已。至于学习的部分呢？是每个人的根基的问题，每个人缘分的问题，那就不好说了啊。那今天呢，因为时间也很宝贵，大家又老远的过来，我也很想借这个缘给大家开放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问问，有没有什么事儿说说，好不好？哎，有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大家互相研讨也比较有切实际一点啊。
应该我们看看般若方面的，看佛方面的。
般若。
现在好多同学在学法当中，有很多障碍，主要的就是没有看佛方便心。
对，没错，没有看破贪，妨碍一个是什么在里面作祟，知道吗？贪心，不管是世间法的贪，出世法上面也是贪，贪心，贪心在那里作祟，所以放不下。看不破，还有一个是什么心在里面，知道吗？争心，争个你强我高，这个争心在。所以呢，同修大众在一起不能和合，互相之间有个竞争性，互相有一个这个对立性，都出来了。那怎么会没障碍？不是障碍别人，是真障碍自己。还有一个什么心？求心。还有一个什么心？自私心。再来呢，自利心。这是我们大家的通病，不是谁的，是大的。因为有这些在，所以我们就得一个一个的对治，对治。那对治不是去看人家，让人家去治，是对我们自己自我检讨的治，看我们这里面贪心有多少，争心有多少，求心有多少，自私心有多少，自利心有多少。如果我们把这些心都放下了，那哪有障碍？没有障碍。所以宣化师父上给我们弟子们一个宗旨：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还有一项是什么？不打妄语。对，六大宗旨。这六大宗旨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有程度。今天呢，在这里呢，我也是记得缘，还是把师父上人对我们教化在这里跟大家温习一下。我可以感谢陈居士提这句话，虽然陈居士必然有所感触，会说这些，所以这是把我的通病看出来了。要有看病的医生，还要有下药的医生，是不是？那怎么办？我们自己要来取药方。药方在哪儿？大家知道吗？对治怎么对治？有没有方法？请问有没有方法？不要给我，不要来问我，我要先问大家有没有方法。
持咒念佛，还有对治你的贪心就应该学会了布施，还有去掉你的嗔恨，学会了忍辱。
嗯，对呀，都有方法啊，转嘛，对不对？烦恼心来了，现前了，当然来转嘛，拿嘛转？用你自己的思想去转吗？力量不够。你用你的智慧去转吗？智慧不足。那怎么办呢？啊？大声一点。
求佛求法。
求佛求法求僧。还有一句。
求人。
不是，要求你自己。要不是往外求，要往内持。对不对？不是往外。对峙，看到同学们大家在那里贪贪争争的时候，你要看里面有没有我，先自己检查。看到人家学法上面不如法，你要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出来做纠察队？
不是，
对，
但是不二法门。
不要去做纠察队啊，纠察队不好做，为什么？起对立心。那我们如果能力够的话，你有影响力去影响人家，如果你能力不够的话怎么办？你的辩无在无外辩才还不到的时候怎么办？你没办法跟人家辩，或者辩的时候会起对立的时候怎么办？为他助导，化解心拿出来，宽容心拿出来，然后呢你自然有智慧了，你就知道该如何解决当前眼下的问题了。我常常在讲，因为我在大道场待着，我也看到很多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说道场里还看问题呢？不是，是因为大家在道场里的时候，外缘的外面世界的那种杂缘的大问题已经消掉很多了，已经不是主要存在的了。那剩下的浮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比较细一点，就是粗烦恼大致少掉很多，剩下一些细烦恼在显现。细烦恼显现出来就要有方法对治，所以我们跟同修大众呢都有互相研讨啊，有什么方法对治。虽然师父给我们的六大宗旨让我们去做，但是这毕竟是有程度性的。你说我不贪了，我可以不贪这个，我可不可以不贪那个？可能那个又浮现出来了，有很多很难去，环境上的考验很难去一下子全部都没有，所以你得一点渐进的把自己的心纠正回。你刚刚讲到同修大友之间有碰到大家政治见地方面有问题了，那有互相能够影响的影响一下，但是不是对立的，千万不要对立。一对立起来，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安宁？有世界为什么有战争？就是一个人心不平啊，心不平才会引起对立。有对立就纷争，有纷争演下来就才更严重的战争。我们要世界恒先和平哪里？先从我们心里起和平啊，请如来，请自在啊，能够得到自在如意啊。方法有吗？大家都知道吗？都有做，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啊都不是普通的小学生了，都已经是在行菩萨道的大菩萨们了，不然你今天也进不了这个门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已经知道方法就在什么实践中啊。
刚才您谈到的就是说，好多同学在一起各持己见，并且这是一种法治。
嗯，对，
应该依法理论。
对，没错。
现在我们学佛的同学，学其他方面也很严，所以本来没有背的，
对，
一种目的都要突破。
对，
但是自己的见态，希望别老师给我。
这个问题啊，不是只有哪里有，哪里都有，有人的地方就都有。为什么大家还在学习中啊？都有一个眼睛里都有把尺，那个尺呢是去量别人的，不是量自己的。结果这么一去往外头去量别人的时候呢，就看出来这个不好，那个不对了。 然后呢就争执出来了。那你看那个高僧大德，他们的慈悲心，他们的宽容心，有没有让我们一接近就很感动？包容心，你无形中到达那儿你就没有问题了。是什么？一句话，就是得恨问题，对不对？讲一句我个人的话，我会这样想，哎呀，我今天得恨不够，所以我影响不了大家，我也不跟人家争。为什么？我得恨够，根本在我面前没有问题，我会这么想啊。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这样想，所以呢我自己赶快修。修的意思，我得恨够，我到了哪儿的时候，人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没纷争，就不让他纷争起来，也不让他起分别我见，就不让他起这些。就是这个很难哦，大道场都有哦，知道吗？大道场都有，不是没有的，都有。咱有这个觉知性了，知道有这回事了，咱怎么办？反观我自己要想，哎，我在修，我让德分再高一点，我有智慧，我能够三言两语让他们都和平，但是呢我也不能完全抱一个这个太消极的角度，说我不跟你们掺和就算了，我不理你们，那也不对，那也不对啊！我不掺和不理你们，那你们去怪你们的，我考我自己的，那也不对。为什么？我抱一个助导心，就把我修学的功德呢给他们回向，祈祷祝福他们，也都能放下纷争，放下私自的自我自利的心，然后呢放下对立心，然后大家都能和和。所以你抱一个起念很重要，你心里不抱这个念起来的时候，那个缘呢就会转。真的哦，我们可以不妨做做看就知道哦。你别说那个同修道友，我们自己家里还不是也一样？因为我们在座大家就是，对不对？家庭里头都难免有纷争，难免有不和。那我以前有跟大家很多方法呀，是不是？我有跟大家很多的方法，只是你有听到没听到而已啊。我有跟大家讲过，我说家里有纷争的时候，我们要多做功课。做什么的？做自我修持的功课，把我自我修好一点，修小一点啊，小到多小？我有跟大家重修比一个比喻，自我小一点的就能包容别人。你能包容别人的时候，那还有什么家庭不和的问题呢？我以前还有一给大家一个妙方，我提过的，在2003年就提过的。我一进万国城开始，因为那时候是在拜万国忏，我就顶礼同修大众，顶礼同修大众，我顶礼同修大众，道场的，我每位都给他顶礼，我就拜这时候顶。我们每次不是做完功课要回向完了，大家完顶礼老和尚三拜以后，末了最后大家都会多拜几拜，再一起排队离开道场嘛，离开佛堂嘛。那时候我就多拜几拜了，顶礼老和尚顶礼完了，啊，顶礼同修大众，你顶礼同修，你到哪里都合格，没有人跟你起对立，没有人跟你起障碍，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哦，非常非常好，我实验过了，我在外方大道场待7年半，我住的还算蛮合格的，啊、哦。能够在那里安住7年半，大道场不是小道场啊，也常住这么多一两百众。那同样的，会不会反举一反三呐、啊？家不合格的怎么办？对，顶礼，顶礼之后是什么问题出来了？自我就折服了，你自己就这个自我了就没那么大了，你自己就能够包容别人了，是不是？问题哪还有啊？没了就化掉了，而且那个无形的力量啊，你就跟他说对不起，不管是谁错，你都要说先认自己错。你就是扯不下这个脸，不当面讲，你后背讲，你背着佛菩萨讲。谁有去用过？有没有？有，太好了，太好了。实验的结果如何？好啊，妙方一招，对不对？马上见效，对不对？太好用了，哎，在佛菩萨面前给他顶礼，你就想他在前，你给他说对不起，不管是大的小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一样，因为在那之前，人人平等， 没有辈分，没有尊亲之别，一样都是同样的，啊，都是同体的，都是同体的。那同体大悲怎么起来啊？同体的大悲心要起来啊，在这里实践中出来，你才能真的把你的慈悲心发出来。那宣化师父上人老人家在刚开始他的修学的最早期呢，每人老人家每天拜拜到800拜，你们这些弟子都那么差劲，师父没教好你们，那老人家定不好，你们才教出这么批弟子，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是我们做的不好才能影响师父，对吗？或者我们做错事让人家跟师父起，不是师长人家有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呀。对，那我们不先顶你，是谁还去跟人家讲什么道理？是我们自己先顶你，那我们一顶你呢，对人家对你对不起，我们做错了，不是师父做错，是我们做错了。一顶你的时候，那还有什么事情？所以师父以前给我们一个方法，就大家不懂得去善巧运用的时候，人家骂师父，我在跟他争，师父不让我们去跟人家争，师父也不让我们跟人家去辩，也不让我们去跟人家去高高低低的讲道理，都没有。顶礼意思就说对不起。你一折服自我的话，我们在任何人表现之前表现的就都让人家看得顺眼。同样道理，你任何一个，不管你同事，不管你的是自家眷属、同修道友，甚至于你的子女，跟你不知道溯源之中结了多大的怨，来了就是来磨你的，怎么办？你就给他顶礼。比如说他是你儿子，你不跟他顶礼，哎，他你就给他顶礼，哎，咱娘俩冤冤孽孽早点解，早点化，早点了，把恶缘解成善缘，佛菩萨在上，慈悲成就我们，这个心也开了，怨也解了，心头还没有不平，没有了，啊。而且消了化解，心甘情愿，对不对？不然不甘心不情愿，受了苦受了罪还白受。啊，真的是这样。我有一段呢，我那是2000年讲的事儿，有一段盘呢，有一块 CD 盘，还不是数码的了 CD 盘，那是真的针对这个问题。讲述的比较清楚一点，比较细一点。哎呦，在座的同学们真的是稀里哗啦，每个人的心有感触，真的是身心呐、啊，都是很大的感触啊。对，打那以后，大家知道妙方自己来用。哎，一定要什么认什么认错，不要说我不甘心不情愿，放在那里，怨也好，恨也好。不平也好，搞到自己是什么业在自己身上，业还自己身上还背不完哦，一世还不了哦，下一世还继续哦，好可怜吧。所以在座大家居士们，大家都有六亲眷属啊，不止，怎么办？要把生活把家庭要弄好，第一步啊，宽容心慈悲心全部都拿出来，佛前自己忏悔，跟他们对不起，一跟他们对不起，你马上你看，马上就不一样。不管今生受了多少罪，自己认错，前世因今世果嘛，前世因今世果，那就认错。认了错以后呢，怎么办？对治啊，起慈悲心、宽容心、包心后，感恩心，他们，要给他们祝福。给他们祈祷祝福，诸佛菩萨在诸佛菩萨前给他们祝福，不是说你一定要站在佛前才叫诸佛菩萨前，是你面对心里头的面对诸佛菩萨，拿出真心来面对诸佛菩萨，哎，弟子所遭遇之一切啊，加一句皆有无始贪嗔痴，这个贪嗔痴怎么来的都不知道，从哪时候种下来的，不管如何今生所受之一切我们都忏悔嘛，对不对？忏悔完了以后就是消消了了了嘛，化化解解的嘛，所以抱一化解心，化解心随时随地都能提得出来，然后家庭就没问题了。还有最重要要认头，我受了罪我还拼命的抢，就他们最后白受罪，多可怜，是不是？啊、哦，白受罪啊，你要受了以后你觉得说我是消了了， 受了苦，受了难，受了罪，你要说想好是消了化解了，你抱着一个这个心态的话，平啊，心平了，没事了，别再争啊，别再计较，一计较又一个怨又结去了，那就没完没了了。这是生活上的，佛法用在生活上，别助导，拿什么助导？拿什么助导？念佛啊，念佛持咒，哎，念佛持咒有功德，有那个力量，有那个加持，有那个法益，有那个效应，把这些发挥出来。那发挥出来呢，等于是你是像送礼一样，哎，你为你的自家眷属，先每个人都给他祈祷祝福一番，然后呢，你就能发出广大的心，为你周边的其他的同修道友，还有其他的有缘信众，就得法益，皆得法益。你没有专一的，像我以前有讲过，一二三排列，有没有？我讲过，有什么事儿，第一条、第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排吧。你需要回向的，需要化解的，需要什么的，你心里头念出来，笔上写下来都可以。到最后你自己知道。我总结如下：我所做的因缘功德，我不希望那些化解。那你化解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头就已经起的这个作用了？起了这个作用呢，自然它有这个法的时候，就能够效应就能达到了。不管是法上事上，都一样，都可以这样化解心啊，化解化解，助导助导。哎，你说家里有不学佛的，家里有这个给你起障碍的，尤其要给他们祝福回向，让他们能早日学佛，早日能够跟你一起学佛啊，或者是大家互相能够互相提携、互相帮助的啊。还有我上次也上次在杨春也讲过，有时候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够，还不够圆满，所以呢，难免会引起家里人的误解啦，或者是有什么呢？那那时候呢，就再继续努力多做，在拜佛的时候呢，拜忏的时候呢，哎，多长点智慧，啊，自然而然心静下来了，就有这个智慧，就知道什么事情该如何解决了。所以我比较强调的大家呢是什么？实际的做功课，你功课不做，起烦恼心还是一样烦恼。我刚刚跟一位居士讲，因为生病嘛，那个眼睛不太好啊。我记得上次林大姐也有一个名言告诉我们，哎，眼睛不好了，糖尿病，心脏什么的，但发心要探经，说有电棒，一个字就照下来了。对，因为什么？这就是一种真诚心啊，真诚心感动，感应给你，让你就能看得了经。我刚刚鼓励另外一位居士，我说咱眼睛看不见没关系，不看那些不好的事，咱就求地藏菩萨让咱看得到地藏菩萨，就能念佛下去，他就能念地藏菩萨下去，他就有一个目标做得到，对不对？我可以不看外面，我可以看里面嘛，哎，反观回来，哎，这是说的一个方法，那做它就有动力了，哎，有这个方法它就有动力，动力它就会有效果出来。你说从生理上去治，哦，眼睛已经不好了，那用什么方法？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的方法去考虑，看里面，然后自然它能够开发它另外看不到的那只眼，变成看得到，对不对？看不到也会变成看得到，哎，反而能够专精的看得到，进到内心，建立自信，好好的念，就会有效果出来。
我提两句啊。
好，对，来，
我这也是从接触刘老师这么多年了，从地藏法门呢开始学佛。拜佛诵地藏经，现在是拜地藏忏，有时候呢也还拜拜这个斩叉忏，诵诵斩叉经。这两年呢又逐步的断断续续的又诵了一段这个一切如来心秘密全是舍利宝切印陀罗尼这个经和咒， 算是以主要的事件呢，就是地藏法门，每年呢这个，它连着四年了吧，到现在每年的七月份呢送108部地藏经，有的时候呢还下决心要办108部地藏忏。我讲这个不讲是别的，我就说我这个好像修的还是比较就下点力量了。可是现在自己也是顾来顾去的，有时自己最大的敌人是嘛，就是哎自己管不住自己，就这个嗔恨心呐、烦恼心呐，这个就刚才刘老师说的那个，有的时候不认任劳不任怨这个心呐，这个时时的就还老是起来，在家里有时候呢干了好事儿，也给大家还造成不少的烦恼。这是我就说，可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想把这个佛号、地藏菩萨圣号也好，阿弥陀佛号也好，想随时的把它一边做一边弄的提起来，还是就自己管住不了自己，有时候就是提不起来，真是就是提不起来。这是我想用点什么法，还自己把这个还是自己去对治吧。再一个呢，我就现在提个嘛问题，因为我呢这个地藏法门已经这几年一直是以地藏法门为主，但现在呢也开始呢，那个楞严法门也开始，楞严咒啊、楞严经啊也开始介入了。另外再一个，我就想啊，我是不是下一段呢应该把重点呢放到这个地藏经，也是还念，但是不像每次功课呀地藏经、地藏忏呢，我想能不能转向一切如来寻秘密、全身舍利宝心印、脱离金经和咒，这块来。
对呀、
啊、
对呀、
啊、我就有这么个想法。
您可以呀
啊
您可以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
好啊。嗯
嗯，别的没嘛，就是自己就跟说自己烦恼心生恨，尤其就是这个生恨心的总是护不住。刚才其实听刘老师已经解答了这问题了，将来有些什么烦恼，就是说出自内心的自己认错、自己认头，然后呢那些个什么跟人家讲对不起，只是把自己做得再矫一点，不要把自己都看得特别，都是我整天给你忙来忙去忙来忙去。
两位老婆都去了九华山，我进去朝山。我给大家的鼓励呢，就是说地藏法门是要修学，尤其是无论是在家中、出家中，都要修。于是印光祖师说了，出家中都要兼修地藏法门作为境界资粮。所以有时候山东的有法师们来啊，是哪还有法师们来，我说咱出了家度众生，拿什么方法度？我难免我是我说，如果没有修地藏法门，或者不以地藏法门为主的话，真的讲一句，世间的众生还真是煎熬烦恼多得很啊，坚固得很，所以呢还很难度，也还是要地藏菩萨恒愿在前啊，帮我们呢也是也跟着地藏菩萨学习，好好的做足这个功课的话，自然有的力量就能够在修学上、经济上，还有这个世间法的境界上，就能够突破。刘良老人家也是对我们的榜样啊，这么多年来了，我一向跟大家讲啊，我说哪个法门呢，这家的都有益，但是众生所需，我所谓的众生来讲是含概念很广的啊、哦、也就是说大家包括大家在内所需要的还是地藏法门最主要啊。你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力量还是就是功夫要下的多一点才能补得足了，可能是可以这样来说了。所以地藏法门不能不学，不能不用。地藏法门是用的啊，不是光是学的，是用的。用在世间上，用在生活上，用在所有一切有缘人的亲属上啊，要借着地藏法门。所以这个地藏法门呢相当重要。地藏经完了，拜地藏忏、三藏忏。我也讲过，如果在大众之前讲，我说中国的佛教，如果道场里都在拜地藏忏的话，中国佛教就兴旺起来了，真的是这句话。不是说你只有一个这个地藏忏呢，不是，而是说因为地藏忏是大众所需，我们修学的时候不是为自己修学，是为大众所需而修学的话，那意义又不一样。那大众的需要是什么？是地藏菩萨最慈悲、最能懂得大众的所需，所以地藏菩萨的愿力啊，他法力就是加倍我们所有的大众。 这一点大家应该是还是把地藏法门要学，很简单，地藏菩萨圣号多念，你自然心就静下来了，你就有定力了。啊，定力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了，遇到紧急来的时候，当然会考验，考验我们定力如何，我们的智慧如何，然后如何去度过前面的难关，或者当前眼下的事情如何去解决化解，啊，起心动念如何，这等等等等，啊，就在平常的这个修持之中锻炼了。遇到警戒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成绩在哪里，就不怕警戒来，不怕考验来，连考验的时候才知道是自己现在是第几年级啊，要这样子想，不要怕烦恼来也好，障碍来也好，不要怕，是什么，这是让你知道自己是现在到几年级了啊。以前升起烦恼时候是如何如何，现在升起烦恼时候如何如何，还是有进步啊，对，有进步的啦，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心，这就是力量，给了我们就是无穷的勇气来继续努力下去。因为80田里的尘世种子太多了，你说一起心毛病哪那么快就清得了，对不对？啊，我说什么事情是难的，你自己天底下没有敌人，敌人是自己，知道吗？自己能够降服了调伏了，没有什么事情不到。那自我怎么去调伏？我以前有一句话跟大家讲，我分享过，我说这个自我啊，是在我们训练中要消、要减、要化、要小。那自我越来越小，就不会到处碰壁，因为你的自我太膨胀了，你就到哪儿都不容了，对不对？你这太大了，膨胀了，一膨胀碰到墙了，碰到人家了，对不对？伤害到别人了，所以自我要小。我又有一句话给大家，要学小到什么程度的，大家还记得吗？小到无孔不入，
无孔不入，
有一句话啊，无孔不入，无孔不入是什么？无孔不入是什么？对呀，就是无限大，与法界同体了，对不对？那个我在哪里？片虚空进法界，那是什么境界？是什么境界？大家知道吗？进去空片法界啊，对呀，一个大的能量境界，佛的境界嘛，无孔不入，没有一个方没有。所以华严经里头讲的一些华严经的境界也好，佛经讲经里头境界也好，都在里面给我们一些教化，只是让我们这个做到没做到而已嘛。那我们现在想，我们这个我有多大？对不对？天天就变得这个我，就我吃饭了没有？我这个睡，我睡觉了没有？就我做的如何，对不对？天天在那个我上做功夫啊！您什么时候做到忘我？就像老菩萨做的，一打坐的时候，哎，那我不在了，身也没有了，心也没有了，是不是？身心化空了，对不对？还有个我吗？没有我了。那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身体的，有没有这个人。
那么该胖就好，你还在待着呢。
对呀，胖就胖去了，胖就胖去了，
还在呢，其实没的，
对不对？
那胖就胖，现在待着，
还在呢，身体还在，怎么感觉上怎么没有了呢？是，还以为自己怎么都空了呢？
对，你不是在
待着，是不是？就是嘛，我们念头里没有一个我在了，那个我很难修的啊，那个我要怎么样修，自己就在这上面慢慢练啊。那我还有一句话，也是一个特别的意思话，让大家提醒。我说什么叫做业障？大家都会说，哎呀，我业障重，我业障重的。其实大家都不要讲这句话，业障重。什么叫业障？知道不知道？我讲过的，还记得？赶快说。
思维方式，
对，思考的模式，你思考已经成一个模式的时候，那就成业障了。你思考没有模式的话，就没业障了。你只要打破你原来考量事物，考量啊，思考啊，衡量啊，想法了，你得有一个模式了，你成型了，成一个规矩了，成一个定性了，成一个不可改变的路线了。你如果一这样成型的时候，就会有障碍，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有障碍，就都会有妨碍，不要说障碍，都会有妨碍。那 但你又能够随时提醒自己打破，也就是说你在做事的时候，不管你是做多大的事业，你在做事的时候你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能够把这个自我跳出来，不在里面看事情，能够突破你原先的自我为主观的意识，能够突破，能够随时提醒自己，我的想法里面这种想法可以换吗？自己问自己，可以换吗？可以的吧，好，换一下角度想，那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还有最不要做的事情，预先的画地自限，这是对自我也是对他人，先给自己画地自限，画个圈圈把自己放在里头了。我这样讲你帮大家听得懂的吧，你把这个圈圈画好了，这个圈圈只是一个圈圈而已，你站在里头，你说我这里不能出去，我迈不过去，这里有障碍，谁给的？自己给自己的啊，不要画地自限。话题之间还有很多层次上都讲的，学习上也是这样的。不要说哎呀，不要杂修啊，我这一个修完了都还没修成了，我不能加第二样啊，那也是话题之间。什么叫杂修都不懂，什么叫专修都不懂，然后就只会用两个字，哎呀，人家说只能念佛，别的都别贪，就是杂修，其实都不是。你是有没有那个本领？你有本领为什么不做？你明明单实干，你为什么只挑一点儿？看你的量多大，我们是量从虚空进法界的呀。你要成佛的话，要跟佛一样啊。那佛就众生所需的时候，都能拿得出来对治方法给我们。才有八万四千法门，那我们成就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我们现在只会念一句佛，什么都不会的话。那人家来了，任何一个众生当前，不要说等成就了，就是当前现下吧。有个朋友来了，有问题了，你能不能帮他解决？不知道，什么方法都不知道，那也没办法，对不对？你说我只会念佛，我连一句话别的都说不出来。那你要知道你念佛要怎么用嘛？那你跟默默的念佛，然后给他助导，那你也很有用。对，默默的助导也很有用，是不是？那你就是把那个心发出来。把你慈悲心发出来，然后默默给他主导。那法上有没有？法上绝对有效益，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想，在座好多位都是修行上都很精进的，哎，老菩萨专修楞严，天天楞严经、楞严咒在念的，啊，念的就能得定，马上身上身心都有变。没事，是思想的问题，没事。我们在这磁场很强啊，没事儿。我们这儿有在放光的。我还在提一句，讲到磁场的问题，我再提一句。大家今天有幸来啊，等会儿啊，给大家点时间，好好去拜拜佛。知道为什么吗？知道吗？不知道啊。我们今天这个一年呢，很殊胜。第一个还要。我还末了排啊，排队放后面，但是呢现在提前讲，本来不想末了排的，现在要提前讲。今天啊大家要感谢高觉师父姑娘啊，然后给大家这个机会，就他们俩求来的，不然我不想来啊。他们两个本来一直在求我说默默求，不是当面跟我这么当面也说了，那是我说的求，是说跟佛菩萨求了，非要叫我早点回来，我可早点回来。他说我实在是事务安排不开身啊，就给大家演呢、啊。他俩说很遗憾哈、啊，本来想多留我几天在这儿，那个阴阴炎炎的部分呢、啊，我等会儿给他们俩机会时间跟大家讲一讲，他们俩是我们的榜样啊。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那。为什么你们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给大家讲一句啊，大家来拜佛了没？今天来进来的有来拜佛了没？
拜
了啊。看到了什么啊？对啊，有人看到，有人没看到，对不对？对，有人根本没看到。就像佛经说的，看起来像一堆土都不知道是什么。对，看到了啊，这是什么塔？
舍利
啊，讲一遍全名。
一切如来如来明明，全身得力，一切诸佛得力，经咒塔。
大家缘分不浅哦，能来站在大塔，而且这是一个大塔，我的塔里坐的有两种，一个大塔一个小塔，平常这个是莲儿带着的，今天缘分大，把莲儿掀起来了，让大家来站立。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这塔什么意思？代表什么？代表什么？那是没错，它代表什么？对，佛的法身是三世的法，佛的法身，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所有是佛的法身都在这儿。只是我们众生业障重，我又说了一句业障啊，抱歉啊，佛经上说的啊，我们障重看不见，所以我们现在有缘呐、啊。以经上说，你能有缘分看到四指高的经咒经塔，你都不错了；或者能造它，造四指曲，有无相无量无限的功德。那我们这座大塔是供在寺院里的佛塔里的，不是供在家里的。高居师父大认识我到现在，一直在护持，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很认真。你们有没有看到好多东西宝贝在这里？看到了，里面包括刚才自己写的，啊，自己写的好多咒，七坛子的。我等会儿让他们两个人讲，你们可以知道是什么，这就是什么七坛密咒的加持力。你能够学习七坛密咒，那个缘分呢、啊？跟你学什么呢？我话也不知道多少会，陀罗尼藏文嘛。而我们西坛的陀罗尼藏文呢，又是来自于佛的这个原始，它原本在大藏书里，大藏啊，大藏藏里有的还保存着。那我们是花了好几年的功夫，起码讲讲要四五年以上的时间了，磨出来的时间，我们又仔细去算，做出来。那今年圆满成就了，好几柱、好几床大塔了。这床塔呢，暂时存在这儿。等我明年来呢，一一圆圆呢，我们就大塔供到佛塔里去。今年时间来不及了，啊，我明天就走了回美国了。感谢大家这地方能够来这一趟，不是简单的，啊，你要是缘分不够，根本来不了，根本也来不了。所以等会儿留时间给大家好好拜一拜佛，啊，能够今天在这里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法身。你哪一世修来的？哪一世修来的都不知道啊！今生种的也可以说，知道吗？不要说别的，你要是来听您罗老师说话，那就不值钱。你今天能够拜拜舍利塔，那才是你今生永远、永生永世存下来的善根。我们中国有佛经。传到中国的原始文字之后才翻译成汉字，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吧？最原始的，所以以前翻译佛经的时候要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字来翻译，譬如说这个念乌吧，要拿哪一个字中文的乌来跟它对，那个念阿的话要拿哪一个字来跟它对汉文的，要这样的翻译出来的。那这些原始的呢，是没有经过翻译以前的，这是佛经里还留着的原始，所以我们对这个佛法的信心很自然就知道它是更接近佛原始所说、所教化众生、所利益众生、所为众生而留给我们的大法，妙用的大法。好，只是看我们缘分到哪儿，能不能接触到，有没有机会再深入，只是这个原因而已。那至于说怎么深入，有没有什么方法言语，开始还是一句话，先把地藏法门好好修学好，这些法上障碍就都没有，世上障碍也没有，家庭里头也都能就好好的，你要学什么都学得来，法上绝对 啊，提升的很快，非常快，这不是你想象的快，你想象不到的。所以这个姻姻缘缘的啊，他们两位还是很含蓄的说啊，法上的事也不好说，这个谁给如何如何，这个不是在这里说的。那但是呢，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加持不同，妙效不同，工艺不同，大家自己好好努力吧，啊，努力吧。啊，在中国蛮特殊的，有很多人有缘分的，但那个能够知道这个一切如来心经学生是宝剑所的秘经咒它，那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啊。在日本人本人，不管是佛教界也好，非佛教也好，他们都知道这个是宝贝，只是中国在佛法的传承里头，大家就是归于密教的啊，密咒的，所以有的时候呢缘分上还不够，还迈不上去。那大家溯源之中所结的法上的根基不少，所以呢现在呢能够在这个机会呢能够亲闻顶礼瞻仰等等，都是宿世所修啊，我也恭喜大家，也跟大家赞叹。那大家有这个缘分，别的不多说，来多拜几拜塔就是好机会啊。这个塔不一样，我刚刚讲一个大塔一个小塔，大塔只供在寺院里啊，但是随时佛都在的。你说小塔佛会在吗？不是，你不管不管成千上万，不止八万四千的。我们楞严咒、楞严经、楞严偈颂里头，大家会背，对不对？有八万四千金刚中心不作为这些，那舍利呢？
如姑妈子。
哎，如姑妈子，你根本就没有数了。所以老菩萨到八大处又去礼佛啊，我好高兴好欢喜啊！您都有去礼佛礼塔的时候的殊胜感。那今天在这里，这个大塔是外面啊，是比佛经里头的还是不一样的啊，真正的佛的法身的。哎，我们能够今生有幸呢去沾点佛的真身，那有没有幸沾点佛的法身？就在今天。阿弥陀佛，这是才做好的啊！大家是第一批的那一人啊，最有幸的啊，最幸福的，最幸运的，阿菩萨是不是？对哈。
刘老师就听你讲速通佛，速通佛呢？
速他法就是塔
啊，
对，翻译
上翻译，
塔出塔哈出也是塔，翻译的说法。但那个词没有翻，就是翻音不翻字了。